欢迎您收听由磨铁图书出品的精品有声书《意志力陷阱》，作者本杰明·哈迪，主播微光，第25集。聘请导师的最大好处就是你会对自己的工作感到不满意，即使你已经取得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大的成就，你的导师也会很快指出你还有多远的路要走。因此，即使你完成了一个项目，或者提高了技能，你也会有想要更多的感觉，这正是你所需要的感觉，因为它会引导你在你的记忆上加倍努力，越来越深入你所做的事情的机制和原理中去。你升级后的思维和视野会激发你提高技能的紧迫感。对生活和当前工作的不满反映了个人的进步，这可能是一个痛苦和令人谦卑的过程。然而，你的不满不是缺乏感激之情，而是期望和个人标准提高了。你对现状和结果不再满意，你现在对自己有更高的期望和要求。通过经验和训练，你的视野开阔了。正如奥利弗·温德尔·霍姆斯所说，被新经验拓展的思维永远不会回到过去。你会想要更多，尽管此刻你可能会感到气馁，但你知道你对现状的不满，表明你是积极向上的。刻意练习让技能变得自动化。当我把学到的东西付诸实践时，我的老师会远远地看着我，他让我挣扎着回忆他刚才展示给我的东西。第一次应用他所教的东西花了我很多时间和精力，所以我们一遍又一遍地重复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我变得有能力，也因此变得自信。学习新东西关乎记忆以及你如何使用它。首先，储存你工作或短期记忆的前额皮质真的很忙，忙于搞清楚任务是如何完成的。但是一旦你熟练了，你的前额皮质就会得到休息。事实上，这能够释放 90% 的能量。一旦实现了这一点，你就可以自动地执行那个技能，让你的意识集中在其他事情上。这种水平的表现被称为自动性 automaticity。 达到这个水平取决于心理学家所说的过度学习 overlearning 或过度训练 overtraining。 让一项技能变得自动化的过程包括四个步骤，或者叫阶段。一、重复学习一小组信息。例如，如果你在打篮球，这可能意味着你要一遍又一遍地投同样的球。这里的关键是超越最初的掌握程度。二、让你的训练越来越难。你应该让任务变得越来越难，直到它变得太难为止。然后你稍微降低难度，以保持接近你当前能力的上限。三、添加时间限制。例如，一些数学老师要求学生用越来越短的时间来解决难题。增加时间限制会给你两个方面的挑战。首先，它迫使你快速工作。其次，它通过强迫你保持对时间的意识来消耗你的部分工作记忆。四、练习增加记忆负荷。也就是说，试着在脑子里想着其他的事情。更简单地说，这是有意识地在你训练计划中添加干扰。本质上，你对事物的理解应该是流动和灵活的。你想要将你的学习应用于不同的环境和不同的目的，因此你要从内到外地学习这个技能。学会克服对责任的厌恶。托马斯·孟孙说，当个人表现被评测时，就会得到提升，而将评测后的个人表现公布时，提升的速度就会加快。问责制是真正的关键所在。然而，大多数环境中都没有问责制，很少有人对自己在工作和人际关系中的行为负责，几乎没有人会对自己负责。为了克服人们对责任的厌恶，在为期一年的在线课程中，我每周都创建一个新的模块。在每个模块中，我都会布置家庭作业，比如写下个人目标或排除特定的干扰。我要求学员们记录他们早上和晚上的日常活动。有一周，我把模块设置为专有的，只有那些能够提供明确证据，证明他们一直在跟踪自己早上和晚上的活动的人，才会看到那一周的内容。这让我的学员大吃一惊。许多上我这门课的人 都对强度的增加感到兴奋，他们感谢我的正直，让他们对自己负责。有几个人给我发了邮件，说这对他们来说是个转折点，这要求学生打印出前一周布置的作业，并在日历上做记号。通过创造行为的后果，他们被迫首先去做他们付费的工作。通过经历实际过程的活动，他们看到了跟踪进展，并在他们的日志中报告，然后向我报告与他们的目标相关的每日进展的价值。当然，并不是每个人都喜欢我在他们的在线课程中设置的障碍。有人沮丧地给我发了邮件。
你是说我无法得到我已经付费的内容吗？我一定是误解你了。
他生气地说。
不，你没有误解我。
我说，
我告诉过你，当你购买这门课程时，它的设置与其他课程不同。我没有预先给你所有的信息，而是把它变成一个经验式的学习过程。你们现在面对的这些情绪和挫折，正是这门课的内容。这不仅仅是视频和 PDF 文件，还意味着挑战你的实际行为。所以，除非你对自己负起责任，否则你无法得到课程内容。
一旦我在课程中做了这个转变，他立刻把那些致力于成长的人和那些信息消费者区分开来，通过创造一个奖惩分明的学习环境，一些几个月前辍学的人重新回到了课堂，他们内心的火焰被更高的外部期望重新点燃。尽管有一些人对这些改变感到不满，但大多数人还是发邮件感谢我，把课程提高了一个层次。我们都想改善生活，尤其是当我们投资于个人发展的时候。现在你已经读了这本书的一半多，你的物理环境发生了什么变化？你是如何改变你的学习环境的？你如何让自己负责任？你将什么外包给你的环境？你采取了什么强制功能？你是否增加了成功的压力？加入睿智的团体，接受环境的重塑。罗伯·布劳特说，阻碍我们实现目标的不是障碍，而是通往较小目标的清晰道路。如果你想成大事，你的道路将是模糊的。对目标清晰度的情感需求和对未知的恐惧，会导致人们放弃梦想，在要求不高的环境中追求更直接的目标。目标清晰度是高动力的关键。因此，为了增加你的动力，你需要接受不确定性，直到你有足够的清晰度来前进。然而，清晰并不意味着你需要把一切都弄清楚，而意味着你对下一步或两步很清楚。如果你在一英里处，你想要到达50英里处，你只需要足够的信息和支持来到达3或4英里处即可。一旦你到了那里，你就会需要进一步的指示，但是你不知道这些指示会是什么，因为你现在还不知道哪些是你不知道的事情。当你进入下一个步骤时，你就可以问更好的问题了。你最好评估一下谁能帮你到达5、6、7或8英里处。你在寻宝，一路上你会找到线索和向导，每个角落里都潜伏着不确定性和困难的情绪，这是追求伟大梦想的过程和情感体验。当大多数人都被1到50英里的距离压垮的时候，你却在伸展、成长、移动。当他们在远处盯着森林看的时候，你却在树丛中迂回前进。很快，你就会到达彼岸。这种学习和成长的整个方法是经验性的，而不是理论上的。你需要的不是所有的答案，而是足够的信息来继续前进。获取相关信息的最快方法是通过失败和现实世界的经验。你成功的环境不应该是教室或治疗沙发，它必须是在有经验的战壕中。强大的学习环境设计包括在现实情况下的经验。这些情况本身就具有挑战性，赌注很大，而且结果立竿见影。此外，你的练习是实践性的，而不是理论上的。你会从导师和专家那里得到反馈和指导，这是最具挑战性和最痛苦的学习方式，因此也是最有效的学习方式。2014年，我的姑姑简加入了乔·波利希的独家高级天才网络智囊团。 天才网络的目标是提供一个让行业转换者可以连结、协作、教学并互相帮助的环境。在参加了几次天才网络活动后，我可以看到简身上发生了明显的变化，他更有信心、更清晰、更专注了。他对公司的营销要大胆得多，也聪明得多。天才网络的核心理念之一是十倍思考。当你想得比别人多十倍的时候，你就不得不重新修改错误的假设，并直面恐惧。例如，如果你现在每年挣50,000美元，并设定明年挣500,000美元的目标，你将不得不从根本上改变你全部的生活和工作方式。这是一种健康的转变，并且是增量增长方法无法实现的。乔·波利希非常认真地执行十倍思考的想法。当一个新会员加入天才网络时，他们每年会投入2.5万美元作为会费。会员们被期望在那一年里将收入增加到25万美元，否则他们在下一年就不能注册天才网络。如果你没有得到十倍于你的初始投资，那么天才网络并不适合你。